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亲爱的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您继续收看空中主日学启示录。在今天的第三讲里面呢，我和大家继续的看启示录的经文，是第一章的第九节到二十节。当我们看这段经文以前呢，也是一样，我们先看看这段经文一些的结构，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发展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形。第九节呢，可以说是这段经文的一个引言，然后到第十节到十一节呢，听见如吹号的声音，这个声音呢是导引约翰能够看见灯台中的人子。然后就在十二节到二十节里面呢，就是很清楚的用象征的手法来表达这个人子是怎么样的一种的情形。整段的经文有一个很清楚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是教会的主宰。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第九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岛上。这里呢，我们就回到在过去的两集里面谈到的启示录的钥匙，其中一把呢就是重复，就是说启示录呢它会重复的讲某一个事情，或者说重复的讲某一个人物。可是在重复的过程当中呢，读的人听的人呢是可以再一次的更深入的能够认识，能够看见。这个我曾经说过，有点像我们在唱传统的圣诗，经过一节二节三节四节五节之后呢，我们仿佛是越来越进去那个诗歌的那种味道的意思。有时候话不能一下子把它讲得白，或是说讲得满，只是通过不断的重复呢，我们是越来越了解。所以我们要阅读启示录呢，必须把握的是其中的重复。其实每一次重复呢都有一个新的角度，新的亮光。通过重复，启示录里面的信息呢是越来越清楚。比方说启示录的作者约翰，他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呢是在第一章的第一节，是四个字描写他，中文的翻译说仆人约翰。可是他在怎么样的处境当中呢？就是我们不完全确定啊，这个约翰是哪一位约翰？不过有一个很确定的，就是他在写这个作品的时候，或是说他曾经因为福音的缘故，因为信仰的缘故，被囚在拔摩岛。这个呢是在第九节才看得见。第一节出现的时候呢，就是仆人约翰，是到了第九节重复讲他的时候呢，就多了这样的一个描述，说他在耶稣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和众弟兄姐妹有份，为神的道为耶稣做见证，是因为这个缘故被囚在拔摩岛。这个呢就使得我们对启示录的作者的了解呢就多了一个层次了。也就是说写这个作品的人，他不是待在房子里面坐在这个安乐椅上面舒舒服服的去写， 他是在艰困的处境当中，百般的试炼当中，体会上帝的信实，体会耶稣的保守，是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来勉励他的弟兄姐妹。那么他的弟兄姐妹如果说也是在艰困的处境当中呢，作者的经历就成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的帮助，一个的提醒了。约翰是在拔摩岛写这个作品，然后在第十节开始呢，他又使得我们再进深一步去理解启示录的意思了。第十节十一节这么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答与以弗所示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撒迪菲拉铁菲老底家那七个教会。这里我们要把启示录的钥匙再拿出来，帮助我们去理解这里所说的意思。在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呢，其实是没有很清楚说明读者的身份是谁的。你看看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只说只念这书听见又遵守的，可是念的是谁，听的是谁呢，没有说得很清楚。那第四节进一步的说，收信的是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可是是哪七个教会呢，第四节没有说。而到了十一节在这里呢，才进一步的说是以弗所示美拉别加摩推尔推拉撒迪菲拉铁菲老底家的七个教会。有点像在第一节，将在第一节说约翰，可是也没有说约翰是在怎么样的处境。那到了第九节呢，才说明白他是为了信仰的缘故被囚在拔摩岛。从这个的七个地方的教会的一个的陈述，就转到一个看见的一种情形。这里大家读的时候要注意哦，大声音如吹号，这个如啊就好像的意思，就是这个如啊就是好像的意思，好像的意思呢就是象征的意思，就那个声音呢未必是吹号，可是呢它像吹号。那么是像吹号是什么意思呢？那这里呢就来到我们在解启示录的时候呢，也是象征呢不是我们随便说它什么意思就什么意思的，这个象征呢必须要回到比方说旧约的基础，比方说回到那个时候的宗教历史的文化背景，我们才知道那个象征的理解应该怎么去把握的。用吹号来表达声音的宏大响亮确定，意思就是说这个如同吹号的声音接着下来所看见的信息，所听见的信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种的理解呢？那是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是常常用吹号来表述神的宣告的。如果有旧约圣经，你可以看看比方说出埃及记的十九章十六节到二十节，就有很明显的表达呢，用吹号来表达神的宣告。那么在新约的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五十二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四章十六节，也用吹号号筒的声音来表达声音的宏大响亮确定，带出一个信息是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非常确实的意思。所以大声音如吹号是用一个象征的方法来表达随后看见的信息是很重要，随后听到的信息 是非常非常缺失的。那为什么说崔浩有这样的一个的含义呢？这个象征的意义是应该这样了解呢？那是因为崔浩在旧约圣经里面的使用的象征是这样的一个的看法。还有这段经文里面十节十一节里面呢，还有两个挺重要的一个环节，一个是当主日，就是那个主日是什么时候呢？研究启示录的大概都会同意，这个主日大概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主日，就是我们说的星期天了。第二个呢，就是说我被圣灵感动，这个我被圣灵感动在启示录里面出现好几次，每次出现的时候呢，都是让约翰或者说读者能够体会神在耶稣基督里的工作的意识的。有意思的是，在启示录里面，约翰被圣灵感动，我圣灵带领，而不是一些很特别的一些的表现，而是看到神在耶稣基督里的心意。我想这个对我们21世纪的信徒来讲也是挺重要的。有时候我们把圣灵感动，圣灵充满，把它看成一种情绪上面的一种的体会，情绪上面一种的感受，不一定是错。不过也许启示录给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因为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感动是可以挺主观的，每一个人的感受每一个人的体会都可能有点不一样。重要的是当圣灵充满我们，当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是清楚地看见神在耶稣基督里的工作的计划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的情形。所以在启示录里面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被圣灵感动被圣灵带领不是一个很主观情绪上面的一种的体会，而是一种信仰的一种的提升，信仰的一种的把握。第三个段落呢，就是12节到20节，我们来看看这段的经文。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7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像人子，身穿白衣，直垂到脚，胸间梳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7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7星和7个金灯台的奥秘，那7星就是7个教会的使者，7灯台就是7个教会。在启示录里面的第一章多次提到耶稣基督，每一次的提都有点不一样。第一章的第一节就直接的说耶稣基督，重点在哪里呢？重点是他是启示的根源，所以第一章的第一节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或是说原文翻译是启示耶稣基督的。在第一章的第一节提到耶稣的时候呢，讲的是他是启示的根源，然后在5节到7节重复提到耶稣基督的时候，重点是在哪里呢？重点是强调耶稣的见证，忠实的见证，坚忍到底的见证。这重点在于强调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 那一位的主宰。重点是强调耶稣是君王元首，重点是在强调耶稣是救赎，使得人可以成为神国的子民，使得人可以成为神的祭司。重点还在于强调主要再来。来到第九节到二十节呢，再一次提到耶稣基督了。这里的重点呢，跟前面的呢就有点不一样了。我说的不一样呢，不是这个是对，那个是不对，不是这个意思。在启示录里面的重复呢，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让你看得更加的深入，看得更加的透彻。一开始说耶稣基督启示，再说耶稣基督他的死里复活，他的见证，他的救赎，他的再来等等等等。你会发现这样的描述呢是很重要，其实就好像有一点点跟教会的那个关系呢是好像还没有说得很清楚。这个呢就是在九节到十二节里面就很清楚的描述耶稣基督的时候呢，就跟教会的关系是非常非常明确了，就跟先前的第一章的第一节第四节到第八节呢是有一点点在角度上面呢不完全一样的。不过整的来看呢就是很丰富，可是一层一层的看呢就使得我们的更加的深入明白他要讲的是什么，他的重复是为什么要这样重复。这是我们所说的启示录的一个的钥匙。再下来呢，我想我们将就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就不需要进入解释的，以前呢就很清楚的看见启示录的第三把钥匙了。第一把是旧约，第二个是重复，对不对？第三个呢就是所谓的象征了。在这里你会看到，就是在中文的翻译里面是常常出现如同、好像、如像。那当然这些的技术呢就是说它不是这样子，是好像。那这些的写法呢就是我们说的象征的手法。象征是什么呢？象征就是比真实更真实。那些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大概不会看到的，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大概不会有经历的，不过这时候的表达呢使得我们超越了日常的生活，更深的去了解看见。事实上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看见的、我们的理解、我们的表达是挺有限制的，对吗？说一个人很难过，你怎么描写他的难过呢？你说他哭，哭得很伤心，你只能说哭得很伤心。有多伤心呢？你不会说他哭得很伤心很伤心很伤心，你这个很伤心出现了15次，于是乎你就感觉到很伤心。这种表达呢是有它的限制的。可是如果说我们用大卫的表达，他很伤心难过，夜里睡不着，他哭的时候把整个床都扶起来，这个当然是象征的讲法嘛。哪有一个人的眼泪会把一个床扶起来的呢？可是每一个读到这个诗篇的人都能够感受到那个象征文字背后的那种的力量，那种的痛，那种的哀伤。所以来到这段的经文有关于人子的显现了，其实呢刚刚我说了很多的如啊、好像啊，你在读的时候呢要晓得它是象征的表达。如果你纠结字面的解释的话呢，就是往死胡同里面钻，那你不仅仅没有办法明白，而且你会因为经文而绊倒，因为你没有办法能够明白。记得象征是洞见经文意义的窗户，如果说你能够明白它的象征意义的话呢，你就体会经文的力量。举一个例子吧，这里说这个人子他的眼目如同火焰，这如同火焰就不是火焰了，不管你怎么表达呢就是如同火焰呢。 可是如果说我们按照字面来解释的话呢，我们就说啊，眼目火焰就是那个眼睛冒火了，或是说眼都通红了。一个人一般眼睛通红是什么原因呢？大概他睡不好才会眼睛通红吧。可是这里显然不是说主没有睡好所以眼睛通红，他是说他的眼目如火焰审判，很有力的他的眼，他的审判是用如同火焰来表达他的目光那种的准确，那种的公义，那种的力量。因为火焰在旧约里面呢常常有审判这样的一个意义，所以眼目如同火焰象征的就是他的眼目，他的眼光，他的审判是正确的，是公义的。再来一个例子呢，就是说口中出来一把利剑。这个如果说我们按照字面去阅读的话呢，也是挺奇怪的，口中出一把利剑，他怎么说话呢？一个不小心还自己弄破自己的嘴唇了。那显然这个是用字面来读的一个的困难。可是如果说我们能够知道这个利剑呢象征着神的道的话，那我们就会明白这里所描写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他的言说，他的教导，他的教训是一把利剑，剖开人心，是真道。明白这一点的话，往后我们看到别加摩的教会，然后我们看到19章骑马的白骑是用利剑来杀敌，然后我们就会明白启示录要说的，或是说神启示约翰要看见的，或是说要让我们明白的，神的话语是最有力的，最有能力的那个审判。神的道是至圣凯旋的那个的利器，不是真的是有利剑从口中出来。同样的，声音如重水，如重水，重水的声音是怎么样啊？说不出个准来。可是如果说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看的时候，我们知道重水的声音常常是来表达神颂赞神的那种情况，或是说当神言说的时候用重水的声音来表达出那种澎湃，那种的力量。脚如炉中锻炼光明的铜，这个的背景呢很可能是出于但以理书的，是说那种的宝贵，那种的这力量。还有全身穿白了，他的头和发皆白，如同羊毛如雪。那个在启示录里面呢，白色呢是代表公义，代表圣洁，代表纯洁。所以这里呢是用通过一个颜色呢来表达基督是那一位完整完全的主宰。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也有提到金灯台，当然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到了最后呢他已经讲得很明白，金灯台就是教会，七星就是教会的使者，所以很明显这是用象征的手法来表达其中的意思的。当然我们还是要问那个问题，就是说当一个象征的经文出来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解释那个象征才是比较准确呢？因为你说象征的时候呢可能每一个人的理解都不太一样。在启示录里面呢我们谈到象征的时候呢通常都有一些的条件来做一些的规限的，使得我们的解释呢不会穿凿附会，不会呢是错误。我们来谈谈金灯台吧。金灯台呢是圣殿至圣所里面的装置。根据比方说旧约里面的创世纪第25章的31节到37节。里面呢有讲说灯台灯盏这样的一种的记载。那基本上在那个时候呢在至圣所里面有这个灯台，或是说这个灯盏的一种的设施呢，基本上是一个照明的一种功能。可是在后来的犹太人信仰当中呢， 这个灯台呢就慢慢慢慢的来引申，来象征侍奉神的一个的象征。甚至在有些犹太人作品当中呢，甚至呢象征神的眼，象征神的同在，象征神的使者等等等等。这无论怎么样呢，他就是要表达象征神的同在、神的使用、神的照管这样的一个意思。谈到灯台呢，在旧约的记载里面呢，有时候呢是七个灯盏，有些呢是十个灯盏，在这个犹太人的处境当中，有些是九个的灯盏，所以呢都不太一样的。究竟是哪一个才是对呢？我觉得在这个经文里面呢，他也没有说得很清楚，每一个灯台里面有几个灯盏。问题是他要讲的是七个金灯台，都要代表的是属于神的教会，都是神所带领、神所照管的。所以如果说今天观众朋友有机会去圣地旅游的话呢，有时候你看到一些的灯台上面有七个灯盏，有一些是十个的，你不需要纠结，这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在这里重要的是它象征的是什么，它象征的是神所看管、带领、照管的教会。而且呢，在灯台中间有一个行走的，就是人子，他右手的灯台，他右手的心都是在他的手中，他是那位把握一切的主。在这段经文里面很明显有但以理书的第七章的背景在里面，显然神就借着启示录的第七章让约翰能够看见神在耶稣基督里就是那位永恒的者。他不仅仅像旧约一样呢看管他的子民，在新约的时候他掌管带领他的教会。第一章的第九节到二十节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是教会的主宰，他胜过死亡，是复活的永活的主。无论教会在怎么样的光景当中，都不要忘记我们这位永活的主是带领我们、掌管我们的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感恩，因为你在耶稣基督里救赎了我们，让我们成为神国的子民，也让我们能够成为祭司服侍你。谢谢你选召设立的教会，让教会可以见证你的荣美，宣讲你的福音。求主帮助众教会忠心的跟随你，忠心的宣讲你的信息。无论我们在任何的处境当中，都因为你的同在，都因为你的带领，我们能够坚强，我们能够做忠心的灯台，光照主的荣美。这样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等向我们神的殿。